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不知道你对于圣经里头有一个礼仪会不会很紧张，特别你是男性的话，那个礼仪叫做割礼。割礼在以色列人来讲是差不多每一个的男性都要去进行，是将他的包皮的一部分去割了出来。这个的礼仪对于我们成年的男士如果要去做的话，心想就是一个痛字啦。但是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洁净的记号，也都是属于上帝子民的记号。我们可以见到亚伯拉罕怎样因为他的信心带领他整个的家族的人去归向上帝去进行这个割礼。今天就请来我们麦基牧师预备的稿件，由李松恩老师为我们播音，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也都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章八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这一段讲述了在夏甲非常无助的情况之下，神的使者向他宣告了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在遇见神的使者之后，夏甲深深地体会到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他就将神的使者遇见他的那里那个井，即是那里的水泉，改名叫做比尔拉海来，意思就是说我的永活看顾者的井。夏甲要透过这个井去纪念到神怎样看顾他和他腹中的儿子。这段经文也都让我们看到神从来不是将家事看作为个人的私事，反而呢会将家事提升到神国度的层面的。一个生命在夏甲的腹中孕育，一个伟大的民族即将因此而诞生。圣经内外都承认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对于以后的历史呢是有相当重大的影响的。创世纪十七章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来显现呢？十六章十六节曾经记载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现在呢亚伯兰已经九十九岁了，就代表着又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神的应许看来还未曾实现。那或者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和撒来的信心呢正是陷于低谷。所以神就要给他们一些鼓励。 至于鼓励的方法呢，就是确认已经立了的约。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八节这一段的经文讲述到神预告将会令亚伯兰成为多国之父。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首先呢，神的显现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要赐下新的启示，并且坚定人的信心。而人的软弱是不能够拦阻神的恩典，人的灵命亦都应该是不断更新，而人的信心是应该不断成长的。其次的启示就是说，神不单止是同人更新约定，而且他还要更新同他立约的人。正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重温重点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继续开始查考创世纪第十七章其他的经文内容了。创世纪十七章九至十一记载，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割礼呢，是立约的记号。以色列民接受割礼，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这样的仪式而成为约的一份子。他们接受割礼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约。割礼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呢，和今日善行对于信徒的观念其实是一样的。你不是因为行为或者说善行因而得救，而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会有好行为，遵行神的话语，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信靠神。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并不是割礼使他们在那个约里面，而是割礼成为那个约的记号，是立约的一个证据。我再讲一次，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他们行割礼并不是因为割礼而得到那个约，因为神已经跟他们立了约了，不是因为他们行了割礼。我希望你能够是很清楚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同样，很多人以为呢，如果他们加入教会或者是接受了洗礼，那就得救了。那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不是啊，你不必做这些事情去令到自己得救的。如果你已经信了主，并且持守真道，靠主忍耐到底，那你就必得救。信主之后，你是应该做这两件事的，就是加入一间教会，而且接受洗礼。那你不是靠做这两件事而得救，而是靠着基督的救恩令你得救。洗礼只是一个印记，目的是向世人宣告自己已经归信主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了。而加入教会的目的呢，亦都是让自己能够固定地去聆听主道，同信徒相交，并且参与圣餐，同埋呢宣教、传福音等等的这些事奉当中。 创世纪十七章九至十四节这段经文，讲述到神要求亚伯拉罕和他家中的男子行割礼。圣经作者指出，在约里面，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都要尽上应尽的责任，满足约的要求。他们要做这些事的，第一方面，他们要遵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让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而他们呢要单一地真诚地敬拜神。第二方面，他们要行割礼，割礼就是神同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一方面提醒神，他必须遵守向亚伯拉罕所许的诺言，而另一方面呢，亦都是提醒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既然是同神立了盟约，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他们的身份呢是很特殊的，是必须遵守这个约的要求，包括了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更新立约，最特别的呢就是吩咐他行割礼，这个是之前所没有的。创世纪第十六章记载，亚伯兰听从妻子的建议，用自己的方法繁衍后代，并没有好好等候神的时间，亦都没有按照神的方法。现在神不但给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更加吩咐呢亚伯拉罕要帮全家的男子行割礼，就是将男性生殖器前端的包皮切除。原本呢这个是古代近东一带的一些社会里面男性的一个成年礼，现在呢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同神立约的记号了。属灵的意义是以割除肉身上的一部分去到代表除去属肉体老我的作为，不再为自我打算，不再靠自我成全了。后来摩西在《生命记》的三十章六节那里讲到，不只是身体行割礼，更加是内心行割礼，使神的子民呢改变心思意念。这样也是同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所指出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真理呢，其实是一致的。讲明了当中的真意不在于身体受割礼，而是在乎内心的遵从。伟大的旧约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继续论述到这个主题。有关的记载呢在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和第九章，还有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四章。不单止这样，连新约的使徒保罗亦都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分别讲到，真割礼也是内心的，在乎圣灵，不在乎疑问。在圣经里面，神同人立约都是有记号的，作为一个纪念和提醒，见证了神人之约永远有效。例如创世纪九章十三节就记载神同挪亚立约，以天上的彩虹作为记号。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记载神同亚伯拉罕立约，以身体上的割礼作为记号。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记载神同以色列人立西奈之约，用安息日作为记号。而在新约里面呢，就以十字架为记号。今日凡是有基督教的地方，无论屋顶、室内或者一些的图画、雕刻、衣着、装饰，随处都会有十字架这个记号。神同人立约，原本呢只有一些总纲性的律法，就好像十诫那样，但是因为人总是软弱失败，破坏这些约，因此神同人更新立约之后呢，又会增加新的律法的。 例如出埃及记34章11至26节所记载，金牛犊事件之后，神同以色列民更新立约，但是又赐下新的律法。新约加拉太书3章19节那里都讲到，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17章15至16节记载，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如果年老的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话，那撒拉自然就是多国之母，因为撒拉是亚伯拉罕的结发妻子。然后创世纪17章17至18节，亚伯拉罕就苦伏在地起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呢，其实在疑惑，自己都是一个百岁老人，他的妻子撒拉都90高龄了，怎可能还有生育呢？而当时他膝下只有以实玛利这个仔，所以亚伯拉罕求神让以实玛利能够存活继承他的产业。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对于亚伯拉罕的请求，神回应是不得，我不会接纳以实玛利继承你的产业，这样是错的。但听众朋友，你绝对不能够说因为这件事记录在圣经，所以神就容许人实行一夫多妻制。不是，神从来没有容许多妻的制度。创世纪17章20至22节记载，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神没忘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虽然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家业，但是亦都将会成为大国之父。听众朋友，不理你今日的环境到底怎样，神并没有忘记你的，他对你一生是有美好的计划，而你呢，要顺服顺靠他。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不能够被拦阻或者被拖延，神是言出必行的。神说撒拉必给你生以撒，当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以撒已经出世了，就在他们当中。神谈论的事情虽然还未发生，但是就讲到好像发生了一样。其实以撒的出生是下一年的事来的。回顾回创世纪17章15至22节这段的经文，神预告他将会使撒来成为多国之母。神为撒来改了新的名叫做撒拉，撒拉和撒来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主。而这位公主的后代之中会有君王。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说话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忍不住低头暗笑。虽然他很乐意接受神的应许，但是他就不认为神实现应许的方法行得通了，所以他提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方案，祭求神将以实玛利当作他的继承人。而神的回应就是，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神要同以撒立永远的约，而不是同以实玛利立约。虽然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但是神都答应会赐福以实玛利的。以实玛利会昌盛极其繁多，他的后裔当中有尊贵的人，而且他的后裔多到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 创世纪十七章23-27记载，正当那日，阿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阿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阿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段经文讲述到阿伯兰顺从神的吩咐，同家中的男丁一起接受割礼。割礼是神同阿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有人或者会问，为什么以实玛利都要受割礼呢？神已经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他都是阿伯拉罕的儿子，这个约他都有份，因此他也都要接受这个割礼。但是我们要记住，以实玛利虽然被包括在这个约里面，但是他并不是神起初所应许要赐给阿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他并不会成为神将要使用的以色列民族的父亲。神命定尼赛亚将由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出。阿伯拉罕的一生真的非常传奇，由创世纪12章神呼召他开始，他的生命就充满传奇。神应许他三件事，就是有地、有一个国家和成为世人的祝福。阿伯拉罕他曾经犯错，生命有低潮的时候，他曾经因为迦南地的饥荒没有得到神的指示就去到埃及。另外，他知道自己和妻子已经年老，以为不能够再生仔，所以信心就软弱，依从妻子撒来的计划，娶了撒来的埃及侍女夏甲为妾，并且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阿伯拉罕的儿子，在之后的节目内容我们还会看到相关的故事。虽然阿伯拉罕有他软弱的时候，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很信靠、很信服神的。神应许他的子孙会好像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那么多。阿伯拉罕当时虽然还是很疑惑，但是后来当撒拉真的好像神所说的为他生了儿子以撒的时候，阿伯拉罕又勇于献出以撒给神。从这份信心可见，阿伯拉罕愿意悔改信服神的，他的信心也都确实得到神的悦纳。正如创世纪15章6节讲，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仲同他立约，神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后来一切都应验的。那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好像阿伯拉罕那样，属灵生命都有高有低。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失败就怀疑神，而很多时候我们又好像撒来那样，会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困难和生活，并没有真正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有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成就就自以为是，过于自夸，并没有意识到一切都是神给的，是应该感恩的。盼望我们继续研习阿伯拉罕的事迹，会有更多的得着，更多的造就。跟着下来的创世纪第18章是篇幅相当长的一章经文。神在这里告诉阿伯拉罕听有关所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还有就是阿伯拉罕为这个平原上的两个城市去代求的事迹。我认为这个是蒙福的生命，蒙福的生命就是同神相交的生命。但是到了19章，我们会看到罗德在所多玛和俄摩拉那里的情况。那些国民呢，他们是被毁灭的生命，而罗德的堕落呢，全因为他做了自己的决定。事实上今天这两种人都存在的，有些会活出蒙福的生命，有些活出的就是堕落的生命，在生命之中自取灭亡，因为他们活在神的心意之外。我虽然不会说他们已经丧失了救恩，但是肯定他们正在失去一切。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所讲，他们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创世纪18章1-2节记载，耶和华在万里橡树那里向阿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棚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住在曼尼，而他呢已经是一个老人。不过请你留意，他是一个非常之亲切、非常之好客的老人。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记载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距离之前一章耶和华向他显现和他更新约定的时间其实相隔不耐，因为耶和华这两次的显现都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为什么耶和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先后两次向亚伯兰显现呢？很显然，神是热切地要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八章就特别讲耶和华是以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因为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其中之一就是耶和华。而亚伯拉罕行动积极，表现亦都热心，他态度又很谦卑，他从帐棚走出来要过去迎接这几个客人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99岁的老人家来的了。不过俯伏在地就是他最谦卑的一种表示。今天我们要分享学习的经文段落呢，就先停在这里下。欢迎你，也都邀请你下次呢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我自己是亚伯拉罕的话，可能我自己都没有这个的信心是真的能够得到后裔。因为想想亚伯拉罕和撒拉去怀有以撒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已经老了，还可不可以再有小朋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无时无刻都对上帝怀着这个不变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是同样有着信心去面对我们要去应付的每一件的工作，应付的每一日的挑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和我们去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anyue2@liangyou.net chuanyue2@liangyou.net 欢迎你同我联系，将你对于圣经的问题、你的疑惑，甚至好像今天讲到对于上帝的信心，你有什么的事情拦阻了你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么有信心呢？欢迎你同我分享，希望你可以时常收听穿越圣经，同我们一起是穿越古今，是理解圣经的每一个篇章和每一段的话语。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万峰，下次再见。